对，姐妹们平安，
平安，
嗯、再来、嗯、啊，在网络中来见面啊。今天跟各位来讲一讲名牌，姐妹们喜欢名牌吗？坦白告诉我，
喜欢。
我再说哈，喜欢名牌没有错，那你安心了吧？今天一般人追求的名牌，我讲一般、哦、除了基督徒之外，一般人追求的名牌离不开就是名牌的用品吧，皮包啊，衣服啊，啊跟啊皮鞋啊，我们男生比较少，男生领带、手表吧，不知道。那一般来说，你是姐妹会吧，我们来讲姐妹的事情吧。对不起，我是男生，讲讲姐妹的事情。那什么是一般你们了解的名牌呢？据我所知哈，那皮包是 LV 啦、Chanel 啦、皮亚卡丁啦，
有这么厉害？
Hermes、Fendi， 还有啊 YSL， 啊还有一个我比较熟的 Longchamp。Longchamp， 讲到 Longchamp， 我有个故事讲给你们听哈。我好多年前去巴黎领会，他们请我去领这个什么，领一个培灵会啊，圣诞布道培灵会。然后我就讲过他们的夏令会，去过好多趟了。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呢，他那个温州教会，温州啊的弟兄姐妹很多在法国啊，不知道除了开餐馆。就是看皮包店，做女人的这个手，什么叫皮包还是手袋啊？这个皮包店，他在昨天请我吃完饭，就带我去他在 mall 一个商场上面，在巴黎一个商场啊，带我去他的店啊，来看看，带我去逛逛。结果呢，到了他的店里面呢，他讲了一句话，令我不晓得怎么决定。他说：“牧师，你看看哪一个皮包你喜欢，你带回去给师母。”那我麻烦了，这么多皮包。那时候我也不大懂什么叫名牌，那个牌子比较好，你只看这个价钱嘛，看价钱，那我就为难了，你知道吗？那真的很为难。他说：“你随便选一个。”那我选，我也不懂得名牌，就只懂价钱，我就看怎么选呢？好难哦。那如果选太贵，不好意思，太贵不好意思；选太便宜，划不来、啊、所以那怎么办呢？结果他看见我很为难的时候，他随手的拿了一个深蓝色的这个皮包给我，拿了，来来来，这个我送给师母，拿回去吧。我就拿回来了。他送了给我一个旅行袋，这个就是美国的牌子啊，那个美国牌子，那个是什么？这个。啊、忘记他了算了。那回来的时候我女儿说，哎，爸爸，这个是名牌啊。我说名牌 Longchamp 皮包，我不知道名牌，但是我就知道原来他们年轻人都懂，我不懂。那打着哇，拿得很宝贵啊，很高兴。那我就从哪天开始我就知道 Longchamp 是个名牌。然后来看这LV 也是名牌，因为我们四家有个姐妹的丈夫呢在巴黎跟 LV 做设计的，他这个 designer、啊、LV 他有特权，所以他有带我去 LV 的 headquarter 那个总店在凯旋门附近的一个总店，他有进去看。那进了门口的时候，很多人来问我替他买皮包，因为他们是中国大陆来的很多女生，他说原来他们拿 passport 只能够买一个 passport 买一个皮包，他就请我能不能替他买，他有钱给我。然后弟兄说不要管他，都是不带队不得走。我就去参观、哦、好漂亮， LV 的总店在哪边。那我就懂得哦，我觉得 Longchamp 是名牌， LV 是名牌。 那当然你们比我懂得多咯，对不对啊？好，讲来大堆开场白。然后再说哈，姐妹们你放心吧，喜欢名牌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靠名牌来抬高自己，就有点问题。我们靠名牌来争取人对我们的看重啊、喜欢啊，甚至对我们的另眼相看啊， 这些另外有问题。我们不是靠那个东西，可能这些世人所追求的价值观吧，以物质的名牌来抬高自己在人面前的名牌啊，两种哦，一个是名牌用品，一个是你个人人格介绍你自己的名牌，你的 call， 你的 business card， 你的名牌写什么？记得喜欢名牌，是我们可能一般人的喜欢吧。那其实我告诉你，我没有花钱买名牌，那对名牌这是领带，我家里面很多名牌的领带都是人家送给我。你要我用钱去买，我舍不得。我不是不买，舍不得买。买一条领带，名牌的，我可以买差不多好几条普通牌的。那我宁愿买几条普通牌，再换嘛。哦，坦白说，你打领带像讲台，谁知道你这个是名牌还是不是名牌？有谁讲完道之后下来拿我的领带看看后面的牌子什么？没有人这样做的，对不对啊？所以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我再说，姐妹你安心吧，你喜欢名牌你去买吧，你能力做得到你去买吧，无所谓，耐用。但是如果我们与世人那种的人生观价值观，那就不是很好，对不对啊？当知道今天我跟各位谈的是生命成熟的气质和品格才是最耐看的名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跟各位来看，从那个男生来看看他的名牌是什么。亚伯拉罕他有另类的耐用的名牌，我讲的不是他用的皮包，而是用他分给人看的一种 business card， 他上面印的是什么，什么是他生命真正的名牌。那好，圣经怎么形容义人亚伯拉罕呢？刚才你们读过的经文，对不起，这最近有点敏感。罗马书4:17，我都印给各位了，大家一看就知道，不用我讲咯。那罗马书4: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第二段呢，雅各书2:23，神的朋友，雅各书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要他有的称为神的朋友。所以他的名牌上面印着两个 F， 信心之父跟神的朋友， Father of faith and friend of God。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神拣选他，他信靠神，他从没有儿孙生出一个国度，他信靠神，100岁才生个孩子，他才90岁才怀孕，你从来没见过的。75岁神呼召他离开乌尔，应许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那时候他低头看看地上一粒沙都没有，他我的后裔像沙这么多，结果一粒沙都没有，那怎么办？75岁等等等等到25年后神才应许他的应验，对他的应许才应验，100岁等25年，圣经告诉我们神让他等到人的希望，人以为的盼望，人可能生育的机能机会什么都没有，等到你绝望的时候，神才给他。这些真的试炼他的信心。他信什么呢？他原来信那位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是亚伯拉罕信心两大考验。死人复活是他奉献儿子献给神的时候，他相信杀了他可以神让他儿子复活，使无变为有，是他从没有不能生育变成一个多国之父。啊，其实这个气序哦，如果从创造这个历史的程序来看呢，应该无变为有在前面，使人复活在后面，没有孩子到有孩子再奉献孩子，对不对？但是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他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他把使人复活摆在前面啊，在 无变为有放在后面。所以这个信心是信神那个福音性比创造性更加的强，所以他能够做我们世人的父，信心之父，神立他做。第二个呢，这是他的神的朋友。圣经从来没有讲过称呼一个人为神的朋友，只有亚伯拉罕。这应验圣经应验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他的名牌上面有两个很宝贵的称呼，用两个 F 不大好看了，但总的在他身上是不一样的、哦、一个是 Father of Faith， 一个是 Friend of God， 信心之父跟神的朋友。所以亚伯拉罕的名牌，其实我看他的生平呢，与神的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第二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无论到哪里，他的特点，无论到哪里去，他都不忘为神筑一座坛，这是他人生特别的地方。在古代，这个坛有很多的不同的意义。当然，亚伯拉罕的时代是摩西以前、律法之前就已经有坛了。最早的坛应该是有记载的话是挪亚那个坛。其实亚伯献奉献给神应该都有的，但是没有很清楚讲到坛。但无论怎么样了，在律法之前就已经有。亚伯拉罕这个特点就是无论到哪里去，他都有一座坛。这个坛代表什么呢？他不忘记，这坛代表他与神的关系。意思说无论到哪里去，他生命的特点就是无论在哪里不忘记与神的关系，摆在人生的优先，摆在他无论到哪里去，他最大的目的、最大的关系和最大的重点，就是不忘记与神的关系。那我翻圣经啊，最少他有四个地方代表性的筑坛，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第一个地方。你可以让他跟我一起读圣经咯、啊、你不要打开，打开太吵了、啊、耶和华向亚伯兰，以前他的名字叫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哦、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哪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这个坛是纪念对神的应许，纪念神对他的应许。这个坛神你讲过的，好，我就建立座坛纪念你，听我显现与神亲近，看见过神，听过神的话，我在这里筑坛来做纪念，纪念神对他的应许，这是第一个地方。那么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往后又有座坛了，从哪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又为就是说另外一座了，跟上面不同的另外一座坛，因为在不同地方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这个坛的特点呢，就是为着求告用的，仰望神。从今以后，他与神的关系成了非常密切的一个生命的交界点。不但神对他应许他纪念，而且无论到哪里去，我都仰望神。坛代表他对神的仰望，这个求告，这个当然是祷告嘛，求告也代表对神仰望。无论到哪里去，前路茫茫，不晓得到哪里，但是筑一座坛来求告神，带领他前面一生的道路，这是很好的榜样耶，亲爱姐妹们。无论到这个新的地方，如果有人先搬到一个地方，先找的不是找他们心目中爱的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先到个地方，先找有没有教会地方可以亲近神敬拜神，这个孩子差不多。如果你有小孩到外面读书的时候，学校当然找好了，已经有了，但他能够在学校，除了学校之外，他首先要找到的不是什么地方有好玩，什么地方可以享受买到 名牌，乃是他找到有没有教会，这是很宝贵。如果你的孩子在外面去， 能够宣告为他搞预备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地方可以求告神，可以敬拜神，可以有弟兄姐妹一同团契的，哎，这个孩子前面有依靠，因为他懂得去仰望神，找亲近神的地方，这像亚伯拉罕筑一座坛一样，啊，这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呢，在13章18节，13章18节，为敬拜，啊，对着神，神对他的赏赐，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哪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另外一座坛哦，第四次了。13章18节，那个地方呢，是为着神对他的赏赐，搬了帐篷。上那个前上下文讲的，我们没有时间看上下文哈。那讲神对他的赏赐，他纪念，搬了一个地方，每逢都搬了一个地方，不忘记，先建立，先弄好他与神的关系。一座坛正代表旧约的时代。人与神的关系，这个看着这个坛来表明出来，神对他的赏赐，他纪念，为了敬拜他，这座坛用来敬拜。第四，最后一座坛呢，就是22章9节，他奉献以撒那个记载了。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兰在哪里筑坛？是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是奉献哦。我发现他的儿子好乖哦，给他带上山去，给他绑着了奉献。圣经没记载他吵，更加没有记载他溜掉跑走。如果真的走的话，亚伯兰抓不到他。那个时候亚伯兰100多岁了，一个孩子年轻的青少年能够抓得住吗？抓不住，很顺服。但是从我们从亚伯兰的观点来看，他带着儿子去奉献的地方，连坛都没有，他筑一座坛，这个坛是为奉献，对于神的顺服，神要他献他就献，非常宝贵的。我很喜欢他圣经里面有句话，我这里没有给各位，我读给各位听的，在创世纪22章的第他奉献儿子的时候，神的使者对他说的这个12节，22章12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因为亚伯拉罕给顺服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什么叫做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顺服，敬畏神就是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不是顺服吗？所以天使对亚伯兰说，我现在知道你真正敬畏我，因为你没有留下，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神吩咐什么他就顺从什么，这就是顺服啊。所以顺服跟敬畏是分不开的，敬畏不是单单怕而已，比怕更胜一筹，这个敬畏里面有顺从，不是惧怕的，那是真正尊他为主，尊他为王，尊他为大，当然也尊他为神，很重要哦。所以归纳来说呢，温习一下，他有四个坛，曾经筑过四座坛，第一个为纪念对于神的应许，第二个为求告对于神的仰望，第三个为着敬拜对于神的赏赐，第四或者奉献对于神的顺服。那这就是表明这座不同的地方情况，显出他与神的关系分不开的，无论是地方的迁移，无论是神吩咐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都不忘记弄一座坛来做纪念，不是提醒神，而是提醒他自己。所以他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可以显出他属灵生命的数值。下面一张啊，因为他与神这个关系的美好，与神的私下的生命很好，所以他这种生命的长这个流露呢， 就流露出他与人的关系里面，生命真正的数值不单单是隐藏着与神的秘密关系，其实它是可以明显的具体的流露跟人相处的关系当中。所以我透过他这个与神关系怎么清楚，那与人又怎么样呢？那当然跟人跟物跟很多的事情这个关系太笼统，我就把它归纳起来啊，三个方向跟各位来看它。第一个，他对自己先搞好他与神的关系，从他对自己看出来他对自己人生的期许。一句话，以神为首，人生的期许与神，以神为首。怎么看出来呢？那你从他生命当中的他无论到哪里去，特别是这个刚才的这个十几节，这个十二章的里面所记载，他本身的他人生的期许，就是祭坛是第一的，帐篷是第二的，然后还有他有很多牛羊，没有明明记载出来哈，但是圣经里面有，他得了很多财宝啊，是 understood， 就是很多牛羊，很多牛跟羊，羊就是他的这三样东西。分不开，是吧？后来他影响他的儿子，这个你要看《创世纪》26章25节，有这样的父亲，他将神摆第一。他的儿子怎么样呢？非常成功哦。他儿子的人生期许跟他老爸一样，有祭坛，有帐篷，有水井，他的水井。看圣经，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自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哪里挖了一口井，这是水井，代表什么呢？祭坛代表与神的关系，代表上帝，帐篷代表家庭，水井代表他的事业，这是他人生的期许，神、家庭、事业，这个期许不能搞错，不能颠倒。亚伯兰走了这条路，祭坛、帐篷、牛跟羊，他的儿子也一样，有祭坛，有帐篷，有水井。那水井它代表他的事业嘛，这个游牧民族的那个水很重要啊，养牛养羊除了草之外，这是水啊，水不但对牛羊对人也很重要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地方挖井就是拿到水源嘛，所以水代表他的事业。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古代的人已经将人生的期许活在我们的面前，今天你看看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是不是期许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颠倒的，不能超越，也不能有所改变。古人留下美好的榜样给我们，将神摆第一，然后来看你的家庭，看我们的家庭，看我们的事业。虽然我们不是水井，不需要养牛养羊，但是这是代表你的工作，你维生的事业。帐篷也很重要，是你的家，但是神更重要，代表我们的一生的依靠。所以他两父子都将一个人生的期许活在我们的面前，以神为首，神第一，家第二，事业第三。什么时候你颠倒了，人生就有问题。将家庭摆第一，将神摆在后面，有问题哦。将事业摆第一，家第二，神第三，更加大问题，对不对啊？亲爱姐妹们，哦，为先生祷告，为你的家祷告，我们一生以神为首，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记得吗？耶稣讲过的，将神摆第一。古代的人已经有这么好的生活的态度，他的生命的名牌就是将神摆第一，以神为首。那这是第一个啊，对自己人生的期许。你看罗德，哎，他带出来的罗德也跟着他得了很多牛羊，哎，但是罗德从来没有有一座坛。我没有看见圣经记载罗德也为神筑一座坛，没有。他跟随亚伯兰 只有得到很多的牛很多的羊，却没有学到有祭坛很可惜的地方。他已学到亚伯兰怎么做生意，学到亚伯兰怎么建造他的帐篷，他学到亚伯兰怎么让他的牛羊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不能相容，以致他们有分家，记得吗？太会赚钱，他学了亚伯兰很多赚钱的技术，但是没有学到亚伯兰与神的关系，这是好可惜的。一座坛都没有，罗德，故此他人生的价值观也不同。他跟着亚伯兰出来，离开吾尔，带着他的亚伯兰是他的叔叔啊，带他出来，带他做生意，他在赚钱，在他建立他的家，建立他的事业，一帆风顺，风山水起，很发财，很发达，但结果价值观不同。所以从他的故事，我学到一句话很重要：小心，人可以将你带出吾尔，但是也可以把你带下埃及。后来亚伯兰看见饥荒了嘛，就下埃及去了，在哪边几乎犯罪啊，几乎连命都没有啊。罗德也跟着他下去，好可惜哦，自己不懂得分辨，人家带你出吾尔，他也可以带你下埃及，他可以带你赚很多钱，也可能你跟着他也会贪爱世界，跟着你走，好好的走一条通达道路，但一不小心他跌倒，你也跟着跌倒。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是跟着人，学了人很多物质的东西，但是没有学到人与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损失。这是我从跟罗德身上反照过来学到一些功课。那亚伯兰除了对这个在聚集地外，第二点呢，他对他的地业是代表他的什么呢？他的事业嘛，他的物质的抉择选择以人为先，对于人生的期许以神为首，对于物质的看法、物质的决定、物质的追求以人为先，不是以物质来做衡量，乃是以人来为衡量。人的价值观常常在决定抉择的时候显露出来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们喜欢看美国的足球吗？美国的 football。 我以前在三藩市二家帮忙过好两三年，帮忙他们，我在这个就进修的时候，那三藩市你知道，三藩市的这个球队就是 49ers、他们那边的会有疯狂的，我记得哪一年 Super Bowl 他们打的时候，那时候还借人家的地方聚会，所以美国人的教堂只能给下午他们聚会。你知道 Super Bowl 是下午打的还是中午下开始打，我忘记了。他们下午打的时候刚好打得最精彩的时候，他们就是崇拜的时候，那一天就是他们敬拜神的跟看 Football Bowl 的一个好大的决定。有一个弟兄他要做私会，他不能不来，而且告诉他我没有他们怎么狂热啊。我说简单嘛，那个时候这个录影带录下来就可以了。他说牧师你不知道，录下来不好看的，录下来已经知道那个结局的不好看。那我就说对啊，那你要崇拜还是看球了，那是最大的那个考验的时候。就走怜悯我们，没有考验不知道我们灵命的深度在哪里，有考验来的知道我们爱神还是爱什么。讲一个儿童故事给你们听，一个小孩每个主日都去礼拜堂上主日学，他先去会比较早，妈妈崇拜晚一点去，那你先去的时候母亲希望训练他懂得学习奉献，所以通常都给他两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呢，你奉献；第二个 quarter 呢，你买东西去，也去，也就去啦。那小孩高兴，那 quarter 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啊，他买很多东西，一个 quarter， 那走，那走，太高兴了，一个 quarter， 一个手拿着一个 quarter， 这就走，太高兴了，下楼下去出门的时候不小心，太高兴，摔了一跤。那一摔一跤的时候，两手一翻，两个 quarter 就不见了，就不见了。那怎么办？很辛苦才找到一个 quarter， 找到一个。问题来了，到底现在手中的 quarter 是奉献呢，还是我买糖吃的？很麻烦了，那两个就知道了嘛。丢了一个不见了，只要剩下一个。刚才没有做记号，到底这个是神的还是我的？小孩子很聪明，听过主理学老师讲过，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哦，他有答案。他说：“神啊，既然你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你一定知道你的 quarter 在哪里。那请你找回你的 quarter 吧。那这个是我的，啊，好高兴，他就走了。”这个是我的，神你自己找吧。当你在决定的时候，才看见一个人的价值观是神优先呢，还是你自己优先，你的价值观在哪里。所以亚伯兰他的有眼睛，他更加有眼光。我常说的啊，眼睛只看见价钱，眼光只看见价值。我再说，眼睛只看见物质的价钱，表面的，眼光只看见隐藏的价值，很重要。那么当他决定跟罗德分产业的时候，他看人比物更重要。我这一点的重点的背景就是他跟罗德分，我刚才说嘛，罗德也赚了很多钱呢，罗德很赚了很多，奴仆也很多，所以结果他们的仆人彼此相争吵架，亚伯兰说我们不能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 分开了，不能 在一起，因为我们产业很多。很奇怪哦，产业很多竟然不能同居，以前贫穷的缺乏的却能够同居，人就是这样，可以共患难，不能处安乐，处丰富。没有的时候大家还相安无事，大家打拼，但是风一个一帆风顺，什么都有的时候，反而会争吵，会吵架。他们就是如此。亚伯兰说：“我们不要争。”你看看他怎么说？决定他看人比物更重要啊，还是物比人重要呢？那创世纪十三章第八、第九节，我译给各位了啊。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什么意思呢？骨肉原文做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啊，骨肉之亲啊。所以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是亚伯兰讲的。物资财宝牛羊固然重要，但是亚伯兰看亲情更重要。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他看人比物重要，不是看物比人重要。物质没有了可以赚回来，人没有了很难再找回来，失去了很难再回来，好可惜哦，求主怜悯我们。那么结果他们就分开了，这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了，我不详细讲了。罗德的拣选最好的就走了，剩下不好的，这当然是最没有什么好的比较来讲吧，就留给亚伯兰。但亚伯兰有没有亏，有没有吃亏呢？表面看来很吃亏，很吃亏。有神是走神的道路，走一个牺牲的道路，真的会吃亏的。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人就是不肯吃亏，什么都喜欢吃，但是不吃亏。那亚伯兰在人面前他有吃亏，这神要亏待他没有？ 神的赏赐常常隐藏在人的顺服里，这是我给他一句话，神的赏赐常常隐藏在人的顺服里，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大得神的赏赐。圣经怎么说？创世纪十三章，亚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就是以后以色列不肯离开得到的应许之地的原因，这也是以后征战争夺的地方。但是神是对亚伯兰应许的，罗德离开之后，他以为拿到最好的地，最值钱的地，他就走了。但是耶和华神转眼对亚伯兰说，你看看吧，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所在的地方你只管看。感谢主哦，他没有近视眼，他也没有白内障，所以他眼光很好，看得很清楚。一百多岁的人还怎么清楚？不错哦，那举目看呢、啊？对不起，那几乎一百岁的人还怎么好眼光？他看，他所看见的都是你的，他不是你走过的地方都是你的，走过是你的很麻烦了，走了回不来也不是你的嘛，啊？但是你看过都是你的。你向东西南北观看，我记得我讲到用过，不晓得你们还记得没有？他让给罗德是一个方向，神赐给他是四个方向，有没有注意啊？他让给罗德一个方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一个方向。但神让他说，你看看吧，东西南北都是你的。从这点我们看这个属灵的教训很有意思，神没有亏待哪些为他吃亏的人。现在弟兄这样姐妹们，真的神知道，神想是别人用手段去争取去夺回来更加的宝贵。今天人就是用尽办法要得要拿要骗要抢，让自己很富有，但是神的赐福比这个更重要，对不对啊？所以神赐福给一个宁愿吃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以人比物更加的重要。相反呢，罗德就是看物比人更重要。所以亲爱姐妹，记得的，我们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的，不单以人为首，以神为首，还有以人为重，这个很重要哈。那么第三，他对别人呢，他情感的处理以爱为重。与人争论的时候可以放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看人比事重要。这是亚伯兰从罗德分离的那个争论当中看出来的，两个人在争，他放下，其实他可以 有本事有资格拿最好的，首先选择的，因为他是长辈，但是他让出这个权，让出这个权出来。而罗德也一点客气都没有，他没有说哎，叔叔还是你先吧，没有，他也一声谢谢都没有，就拿他最认为好的。所以他看事比人重要，但是亚伯兰不单给看人比物重要，他看人比事都重要，他放下自己。跟两个人争论的时候，两个人 拉橡皮圈，受伤的总是不肯放手的一方，是不是啊？放手吧，以爱为动力，能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利益，让不只是消极的退让，更加是积极的谦让。谦让， 不是退而已，退让有些时候是叫没有办法，没办法不让啊，你没路可走啊，是很消极的，心不甘情不愿的让。但是谦让人不一样的，我可以不让，但是为这个更高的标准，我宁愿吃亏，谦让，就主怜悯我们。世界没有这条路的，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个动力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爱的话，你很难能够谦让。保罗讲过了，主已经尽了，要叫你们，要叫人看出你们谦让的心。两个人争论的时候，总有一个人要谦让，要放手，才不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同工们，当我们跟人相处同工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谦让，放下自己，一直争下去没有好结果，对不对？看人比重要，所以凡我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保罗在临前16章14节告诉我们，以爱为出发点，以爱为动力，那我们所做的就不一样，对不对？很重要、哦、所以你看一看亚伯兰所做的这三样东西，对自己以神为首，对产业对物质以人为先，跟人对别人情感上有问题就处理的时候，以爱为重，不是以理由为重，以爱为重。怎么说呢？那下面我再把它再归纳为总结为怎么样三句话给大家来一同来分享哈。那总结为亚伯拉罕的眼光显然与人所见不同。第一，他看父神比自己大，可他失了大地却得了天空，大地失去了最好的，他得了神的祝福啊，神的赐福啊，属天的赐福啊，神应许给他更大的地、啊、连不单有地，而且 连他的后裔永远为业都好，从神而来的赐福。所以看父神比自己更大，所以自己可以放下。第二呢，他看亲情比自己重，失了物质却保住关系，他不是因着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牺牲与人的关系。亲爱的姐妹，关系很重要，宁愿失去物质，因为物质失去了可以再赚回来，关系破坏了很难赚回来，好苦，就做怜悯我们、哦、他看亲情比自己重，让这个对我们有帮助。第三，他看别人比自己强，他失了权力却活出见证，不相争，退让谦让、哦、他有权的他放下，他放下他的权利，甘愿的，但是为了保存美好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不要只是赢了理由却输了见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如此，赢了一口气，赢了一个理由，赢了一个我以为对，但是却输了见证，输了感情，输了生命。求主怜悯我们，在同工之间有时候都会出现这些事情、哦、让我们看的不是事工作的好与不好。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那个年轻的教会，我常以前提过嘛，我教会的那个时候最非常年轻，都是年轻人来主，十来多岁的弟兄姐妹。我记得那时候带我信主教会负责那个弟兄，那个时候23、24岁而已，是教会的负责人，听过没有？23岁、24岁两位带领教会。那当然年轻人很多时候很冲动，我有一次我记得开会的时候，有个人那个同工啊、他提出很多很多的理由，要改很多事情。我记得那个教会的负责的弟兄，才20来岁，蛮成熟的，他就让他 因为他有他的见，他有他的看法，而那个年轻的童工比他更年轻的童工反对，他说他有他的看法，然后他就说 OK， 照你的方法去做。结果后来过了段时间，他的方式行不通，还是用回那个负责人的一个方法，走回头路，用他的方法。经过一段的失败，一段的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后来我私下跟我谈的时候，这个传道人他说他明知道他以他方法做事行不通，但是为了保存这个弟兄免得跟他争下去，他就让他试试看你所做的吧。结果他试验出来他真的走不通，那时候他心服口服的回到传道人的面前，照他的意思来做啊。结果这一个的处理办法对我很大帮助，虽然那时候我只有16次，我忘记了，没有到20岁，顶多是16、17岁吧。我学了这个功课，我学了功课到现在我都记得啊。明明知道照你所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为了保存我跟你的关系，那个合一的见证，他放下自己很有把握的一个做法，让他宁愿捞一个大圈，宁愿浪费点时间，甚至宁愿损失一些金钱，对他保存了可疑的见证。我永远记得他给我这个美好的功课啊！求主怜悯我们啊！不要只为了赢了一些理由，夫妻关系都一样的嘛，一样的嘛。不要讲理由的时候，是讲见证，讲关系，输了嘛？不是，你输了不过是表面的东西，你真正得到了比输的更重更好的。就是怜悯我们 OK。 好，最后结论给大家几句话，我们也需要一座属于自己的坛。我的坛在哪里？与神的关系，这个影响你的帐篷，这个影响你的牛、你的羊、你的水井。每日操练与神同在，经历与神同行，相信你的眼光和品格也会截然不同。这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名牌，不是用的名牌，乃是可以给人看的我的名牌。求主帮助我们，愿神赐福姐妹，愿大家都有个很好的名牌，不然用得好还能够让人看得好，能够让神从你我的身上得着最高的荣耀。要记得，要记得一切向神摆第一，有不同的眼光，神带领你，你也带来不同的价值。神师父姐妹与你们同行同在，愿你们的谈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与神更来越来越亲密。谢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吧。天父，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交通时间，让你自己的话语，你的仆人亚伯拉罕所留下一个美好生命的榜样，作为我们随时的提醒，怎么对待人，怎么对待事，怎么对待金钱，怎么对待人生的期许，让我们不忘记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从你的眼光来看人，从你眼光来看我们的物质，从你眼光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从你的眼光来断定我们所走的道路，所让我们真正属于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人。我的名牌就是以神为重，以神为中心，让你从我们身上你也得到最高的荣耀。谢谢你师父姐妹，是我们的同工，是我们新的一年不同的侍奉生活的方式，因为有你的缘故，我们一样可以打美好的仗，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